挨打记事簿。小时候常挨揍，几乎无日无之。乡下地方杀鸡杀鸭是盛事，务农家庭藤条多，堂嫂每每将这两件事合并处理。于是，一条条藤条紧紧绑上漂亮挺拔的公鸡毛，就成了县城的清洁工具——鸡毛掸子。除了掸灰尘、清家具之外，鸡毛掸子在吴家有另类用途，打孩子。台湾话叫鸡咸里狗，猛拉咸塞口。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一只，母亲抄起来极其方便，可苦了脑筋打结的我。母亲过世后，姐妹聚谈，我老好奇请教他们对挨打的记忆，不知是姐姐们善忘，或者我太爱记仇，总之好像只有我时时叨念。记忆像一口深井，越往里挖越深不见底，也越来越为黑暗。于是我决定破釜沉舟，来个大扫除，好好将挨打原因彻底理他一理。拿出做研究的精神，先买一本记事簿，在记忆里海捞一番，再一张一张记下，前尘往事于是一一浮现。记事簿上的第一章题曰：模糊是非对错的汉格。明明在学校里受了委屈，回家哭诉，却又被母亲毒打一顿。记忆中，母亲老是觉得我所有伤心欲绝的事都很无聊。譬如有同学造谣，廖某人因为送音乐老师礼物才当上学校指挥，或学校总执行官在升旗台下看到台上指挥廖某人的内裤，我气哭了。妈妈说：“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什么好哭的？莫名其妙。你有送礼给老师吗？看到内裤又怎样？”我为了母亲语言中所透露的轻蔑更加生气，哭得更伤心，自然引来母亲的不耐烦，少不得一顿竹笋炒肉丝。同学为了留作纪念，在不提房间将我的辫子剪掉一大段，让我因此披头散发。我一路啼哭着回家，见到母亲时悲伤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。母亲却认定我一定是随便跟同学开玩笑，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我不但得不到意料中的安慰，反倒雪上加霜的被冤枉，上到阁楼去哭到地老天荒，执意不肯下楼吃晚饭。母亲一向强势，岂能容忍这样的撒野，当场又劳烦鸡毛掸子出马去请我下楼。类似的汉格几乎天天出现，前者是对清白认知的误差。照说母亲应该欣慰孩子捍卫名节的苦心，但我的母亲不来这一套，她相信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更确切的说法是，她压根儿觉得那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，懒得搭理。而无端剪人辫子的孩子何等可恶，母亲不跟我站一边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怀疑我素行不良，这口气真是让人咽不下去。可是母亲的强势作风强压我的反弹，养成我彻头彻尾的懦弱无能。于是被封不雅的绰号哭，被同学孤立也哭，被老师强迫跟讨厌的同学握手更哭。我不敢据理力争，更不敢随便回嘴，一肚子委屈竟化为流不完的泪水。母亲强悍勇健，像滚一样屡屡用鞭子防堵我泛滥的眼泪。挨打记事簿里的第二章，打压强烈阅读的欲望。在大力推广阅读的现在，一般人一定无法想象看课外书居然会挨打。那年头普遍贫穷，除了知识分子的家庭外，买课外书根本是奢想。但酷爱阅读的母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直在小镇上一家租书店里租书看书，将生活中不如意的现实全寄情于书本里的超级浪漫传奇。那年头联考的威力跟现在没两样，加上当时社会上普遍还没有阅读可以帮助作文得高分的共识， 除了教科书及相关考试的参考书，其余一律都在禁止阅读之列。嗜书成痴的我，岂肯安分守己，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找书看。而母亲央我去租来的言情小说，当然得先睹为快。无论如何被警告，如何挨揍，还是没有一本书能逃过我饥渴的眼睛。这些书满足了我的心灵，却害惨了我的四肢。妈妈的藤条打了又打，抽了又抽，我的四肢肿了又消，伤口好了又烂。妈妈总在放下鞭子的那刻无奈地骂道：
你敢是精神，为什么千教万教就是教不平？
好读不倦的我，若是在现在，铁定不是获得教育部颁赠的勤学奖章，就是取得图书馆 Fun to Read 的荣耀证书，成为被大力褒奖的模范生。可惜了，我生不逢时，爱看课外书的结果就只能挨揍。挨打记事簿里的第三章更加血泪斑斑，题名摧毁敏慧多情的天性。我打小爱哭、抽噎、流泪、嚎哭，常常视情境轮番上阵。我的小哥比我长三岁，天生淘气，只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不拉一下我的小辫子或马尾，就感觉不顺心似的。我平白被欺负，追也追不过，打也打不赢，小哥拉完辫子一溜烟跑了，我唯一的抗议就是哭泣。家里孩子多，母亲太早为人母，既缺乏耐心，也完全不知教养理论，面对繁杂的家事早已精疲力尽，听到哭声更加失去耐性，谁哭谁惹他心烦，便抄起藤条打谁，他才没时间也没精力搞清楚来龙去脉。斯巴达式的威权教育轻易就搞定让人心烦的哭声，而我明知哭泣无用，却止不住心酸的泪水，平白又被打了一顿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在我们家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。另外奇怪的是，每遇黄昏坐在门槛上往外望，看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无来由的我就心慌意乱。尤其看到倦鸟掠过天际雁行归巢，喉头就开始哽咽，抽抽噎噎的。一开始母亲还颇诧异，因为新鲜所以温言询问劝慰，几次下来不堪其扰：
到底是在靠什么啦，死心啊，搞我点点啦，你是要靠自己才肯停哟？
我却只是哭，也知再执迷不悟地哭下去藤条势必出巡，然而情绪就是没办法转移，一边哀哀哭泣一边急急求饶：
你就不要管我了，让我哭了，我就是想哭了，没我的了。
可想而知的结局还是悲剧收场，和藤条一尽筹谋到底。而我不止见闺鸟哭，起床愣坐见窗棱边螳螂向折而死也哭，看完歌仔戏的悲剧结局，回家后躲在房里伤心也哭，偷看生离死别的爱情小说更是哭个没完，伤心之余进而闭门谢客，拒绝吃晚饭的戏码因之不定时上演，妈妈只差没踹门捉拿，气得她张牙舞爪。如果我生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，那样的我也许会被归类为敏感多情，接受百般的呵护，家长可能窃喜将出现一名像维吉尼亚·伍尔夫一样的名作家。可惜我母亲虽然看遍了租书店里的世界名著，却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联想，她就直觉这孩子莫名其妙，无非就是皮痒欠揍。挨打记事簿里的第四章题名扼杀影坛闪亮的明星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的行止确实有些夸张，但应该仍属大人能够容忍的范围。那些年岁正风行黄梅调，大街小巷充斥着远山含笑 十八相送、楼台会、游龙戏凤的旋律。凌波风靡全台湾，我从小疯狂痴恋女扮男装的歌仔戏小生，这回理所当然忙着追逐梁兄哥。在学校的午休时间，几个同学挤着头听我连说带唱《梁祝》《七仙女》《携手印》的故事。学校选模范生时，我还带头到各班唱黄梅调拜票，热闹得不得了。星期假日的午后，全家人都不知去向，我摘了父亲亲手栽植的黄菊花插鬓边，额头上绑上从桑家带回的白布条，反穿妈妈的长大衣当水袖，就对着客厅的大镜子边哭边唱哭坟。正当梁兄啊梁兄啊，不见梁兄见坟台，涕泗纵横之际，母亲推开大门，拉开窗帘，看到我哭得惨兮兮，气得抓起藤条一路追赶，嘴里喊着：
是安怎啊，您倒是死人啊哟，穿安呢，你是死老爸还是死老母？
我虽然承认这样的串眼有些触眉头，但是被联考紧箍咒束缚的失了生活情趣又没有什么朋友的我，既没有去飙车，也没去杀人放火，只是一人分饰二角，唱唱哭调，抒发郁闷的心情，说来也算是从事正当娱乐，干嘛得那么咬牙切齿？何况当时若能让我适性发展，说不定影坛要多一颗闪亮的明星亦未可知。爱达记事簿里的第五章，我觉得最冤枉，题名先天记忆体不足。母亲老在我看书看得正起劲时，在楼下大声吆喝：
去帮忙买酱油跟味素，酱油要味全不要味王，味素要味王不要味全。
你瞧瞧，这不是故意为难生性迷糊的我吗？首先你正着迷在书本中的情节呢，哪去注意妈妈叮咛里的些微差异？等你回过神来，只觉味王味全余音袅袅，到底哪个该为王，哪个该为权，真是难煞人也。就算冒着你是把我的话当作马尔东风的挨打风险，再度问个清楚，出了门光跳过一条水沟，也马上脑浆糊成一团。偏是为王为权，不但味道有差，价位也不同。等你站在铺子里想了又想，觉得自己终于十拿九稳，下定决心买了回来，才发现大错业已铸成。母亲轻描淡写：拿回去换，金那郎要自己负责。负责什么呀？方才的买卖没复现，已经难为情死了，如今这重新一进一出，又得面对那个让你惭愧欲死的记账本，那里清晰记录着你们欠老板娘多少钱，你们有多穷，你们挪用了多少没有能力负担的孙中山。老板娘脸色当然难看加三级，你抵死不肯再度前去，结果呢？嘿嘿，你猜对了，自然免不了又是一顿竹鞭子伺候。母亲将我的一身傲骨打成绕指柔，最后还是得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弯腰惨笑回去面对那本被涂改登录的千疮百孔的账簿。记忆体严重不足一直是我的罩门，作业忘记带，便当遗忘在家里的桌上，忘了该从学校里取回在学证明书，丢三落四的。偏偏母亲屡屡喜欢测试我的记忆，我则不明白遗传基因不良应该可以怪罪谁。爱达记事簿里的第六章，题名术业有专攻，天下无完人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强项，少不得也有若干的低能之处。小时候属于我的强项，譬如注音、朗读、演讲、作文、书法等比赛，我总是每战皆捷。可是对需要拼装或修理、修补的东西，一向一筹莫展。 学校家事课的作业，不管瑞典绣、塑胶篮、缝扣子，对我而言都是高难度的学习。光是车一条简单的抹布，我都可能车断好几只粗大的针头。在学校课堂上当场实做，有同学照我，大伙儿八人一组，或车抹布或炸开口笑，我只要一旁负责说故事，其余都可豁免。但需要真功夫的巧活，常常一回家就束之高阁，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最后脚交期限的前夕才开始着慌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总是惹得母亲大发雷霆，边骂边拿着棍子追打，最后被打得倦极而眠，作品都是母亲连夜帮着赶工完成。像这般的专业不服，依现代的教养理论来衡量，其实都是可以被宽谅的。谁有那能耐样样都精通？何况思虑不周也是人之常情，为此挨打，哎，真是吹毛求疵啊。挨打记事簿里的最后一章题名默契不足，这也是我生而为我母亲的女儿最不为她所谅解的地方。母亲天生敏捷利落，举一语立刻能以三语反，偏我没遗传到她的精明干练，成天望这望那就算了，她急性子，语言赶不上脑子的速度，讲话常常缺着空那，我的姐姐们总知道如何帮她填空，只有我傻愣愣地等着他说出完整句子。譬如母亲一边在锅前下油，一边急慌慌朝我说：“
把开来。”
我因常挨打而惊慌莫名，睁大了眼睛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要拿什么？”母亲怀疑我故意整他，就等在那儿，存心考验他说不说得出来。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哪里敢给老天借胆，纯粹是反应迟钝而已。母亲一生最恨反应迟钝的人。她站在窗口往外望，我凑过去看，她看些什么？凑巧她一转身踩到我的脚，立刻抄起鞭子追打，一边恨声不绝：“
人要走，也不知想一边去，害我打到，你是目睭痴迷是无？”
所以他生下我算他倒霉，而我遇到他不知是福是祸。事实上因为经过他不厌其烦的一鞭子调教过后，如今居然偶尔也有人称赞我反应快，身手矫捷。难道挨揍还真管用吗？还是潜藏的母系基因开始冒出头来了？在记事簿上一张张写着写着，外子顺手取过看完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以前啊，听你说起小时候挨打的事，还蛮同情你的。可是如今看完这本本子后，我反而开始同情你妈了。”儿子笑着搭腔：“妈，没想到你小时候这么白目哦。”女儿开怀大笑说：“妈，看来我真的是你亲生的，以后你千万别再怪我反应迟钝。而你也确实是你妈亲生的，虽然你不打我，但是本质上你跟你妈真像耶。再讲，欠揍啊，你们这些人。”我说，原在2010年12月10到11日，《中国时报》人间副刊。